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58页，258页，倒数第三行，从最后一句看起啊，倒数第四行，啊，又真解云：极乐净土三种庄严，佛庄严，菩萨庄严，国土庄严，一切归寿命。又安乐国土一指三种庄严，如一法具，无量受苦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，真解幕后这一段，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一真三种庄严，前面我们学过啊，一报17种。弥陀8种，菩萨4种，把极乐世界一报正报啊，全都包含在其中了。那么三种庄严入一法具，这一法具就是无量寿。如果没有寿命，所有的庄严都落空了啊，所以在德里头来说啊，自信第一德就是寿命无量啊，一切法了才能够自在受用啊，没有寿命的就通通都落空了。故经题中标无量寿德号啊，经题里头有这个名号，这个名号非常重要。这句名号把经中所说的性相离世因果，一切诸法一法不漏，通通含摄在其中啊，所以说法藏啊，因地愿行于果地上的福德啊，以及成就极乐世界这个道场，一真主办全部坚持，通通啊，这个名号都含摄圆满。无量寿这个名号，经题这一句意思深广，没有边际。我们再看下面呢第5个小段，庄严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庄严者，探玄机曰，探玄机是娴熟故事，注解《华严经》的这个主题啊。大方广佛华严经探玄机，这里面呢有解释庄严。这庄严呢有二义， 第一是居得矣，第二是教师矣。故小本曰：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往生论趁极乐世界三种庄严以见前。啊，前面说过了。细论呢则有29种庄严。文凡不言，经的后面还有详细讲道。啊，我们在上一次学习的时候，这是29种庄严，用往生论的原文啊，插在这个讲习里面学习啊，这很详细。29种就是刚才说的依报环境上有17种，老师是本师阿弥陀佛说了8种，十方世界一切往生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去求学的，换一句话说全都是学生，极乐世界没有小乘，通通是大乘。不但是大乘，每一个往生的人纵然是无间地狱众生，有缘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一到极乐世界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个话很重要啊！阿惟越智菩萨是大菩萨啊，我们常念菩萨摩诃萨啊，大菩萨是摩诃萨啊。从这一点，我们就知道极乐世界是无比的庄严啊，具德具足自信圆满的功德，具足一切菩萨无量劫来无比的修德，信德修德到极乐世界都圆满了啊，所以是无比的功德庄严。今本经曰，佛在这部经上说，法藏比丘啊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庄严众贤，这两句话了，要真正把它记住。我们要努力来学习啊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心一意，庄严妙土。怎么庄严法？真心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我们发愿往生就是庄严，一心专念佛的名号就是庄严，名号是万德成就的，念这一句佛号就是万德庄严，一样都不缺。 啊，世尊在经上讲的设法一切诸佛如来都称赞都劝导我们，这个事情不是假的。世尊在灭度之前阿难尊者向世尊请教，佛在世我们有世尊可以依靠，有疑问呢，可以请世尊帮我们断疑生信。佛不在了，我们依靠谁？啊，世尊为我们说四依法。我们要记住啊，现在这个时代，往后再两年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都来了。你听谁的？这个四依法的标准就比什么都重要了。第一个，依法不依人。啊，法是经典，从印度传过来的，历代高僧把它翻成中文。啊，翻的没有错，一定要有信心。我们初学佛的时候，对于翻译有怀疑。啊，为什么？一篇普通的古文，翻成白话文，十个人翻十个样子，啊，原来的意思是不是真正能翻出来？不可以完全，啊，完全翻出来不可能，要看翻译的人的程度，要看翻译人语言的能力啊，他前身不一样，怎么能不叫人怀疑呢？啊，李老师告诉我，中国人祖宗有德了，啊，把后人呢都教好了，人人都懂得伦理道德，不但懂得，能遵守，能落实，能做到。啊，这个是德行的感应，感得佛菩萨事先在中国啊，以出家或者在家居士的身份来做翻译的工作，他不是凡人，所以翻译的经典意思决定正确。啊，甚至于老师告诉我，参加一场工作的翻译工作的人至少都是三国以上啊，三国在小城是阿那含，在大城是六姓位的菩萨啊，华严经上十姓里头六姓位的菩萨 啊，其性是阿罗汉。啊，这些人怎么会犯错误呢？啊，你说犯的不错，无量寿经的翻译十二种我们没有完全看到啊，现在大藏经里头所说的保留的五种，五种不一样啊，出入差太多啊。啊，再差的翻译也不会翻译成这个样子。啊，这怎么个说法呢？啊，这就肯定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，听众对象不一样，听众对象程度高的佛就说的详细一点，程度差一点可能说的婉转一点啊，要随顺他的程度嘛，契机嘛啊，所以讲的就不一样啊，方向目标一致，都是劝你真心真愿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决定向导。那怎么个说法？那是善巧方便，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地而异，这就不同的东西出来了。啊，这五种原译本里头有一种。啊，还流行最多的康僧铠的本子，康僧铠是在家居士，那个四种可是法师翻译的，是居士翻译的，流通最广啊，中国的两个注解用他的本子，日本30多种注解全部用他的本子。啊，昨天有个居士晚上来看我的时候告诉我他想出家，我劝他别出家，他说他发愿弘法利生，我说在家一样啊。啊，你看近代的夏莲居老居士在家的，黄念祖在家的，李炳南也是在家的，在家方便啊。啊，我没有办法回到中国去，就是因为出家了。你没看到吗？我如果是在家的，没事，到大陆上弘法去了，什么障碍也没有啊。你看南怀瑾在家，就一点障碍都没有啊。啊，南怀瑾出过家还俗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时代。在家修行，在家弘法比出家方便啊！你要是真干的话，你就得在家干，哎，你出家干，你的障碍就多了啊！是此一时彼一时，要深时度世啊。啊，这就是智慧了。啊，这是弘法利生。不弘法利生，专求自利。你看最近有这个在家居士往生，瑞相稀有啊，那不是假的。 啊，何必要出家？啊，那你要问我，你为什么出家？我是老师叫我出家。啊，张家老师，我听老师的话，选择这个法门。啊，佛菩萨把我一生都安排了。啊，我一生没有超过自己的心，全是诸佛菩萨安排的。啊，这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楞严经上有两句话：将此身心呢，奉承刹了，世尊名为报方恩。啊，我们一生不为自己，为正法救助，啊，为宣传佛法，把佛法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老师叫我出家。出家可以专心的，没有杂事困扰，可以专心学习。啊，可是寺庙也很困难。我在寺庙只住了一年，啊，就不能住了。就流浪的啊，流浪有流浪的缘分啊，这个缘分我参加李老师十一届的大乘佛学讲座，参加道安法师台北大专讲座四年，啊，在台北老法师叫我做总主讲，啊，所以我有这两个缘分，认识几千个大专学生，啊，这些学生有不少到海外去留学，啊，我跟他们的关系很深，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很长，啊，他们都知道我，邀请我到国外去弘法，我国外的缘就是这么来的。如果没有这认识这些人，谁请我？啊，他们分居在每个国家。所以全世界到哪里都有熟人，啊，这是我练习讲经的道场啊，你得有机会去练了 啊， 啊，每个地方少则十几天，多不超过一个月啊，周游列国啊，这个方式什么？这个方式没有人嫉妒你啊，讲得好，人家赞叹说：“哎，过几天他就走了，一年就来一次，没关系，不产生影响。”如果你住在那个地方，可麻烦了啊，别人就不欢喜了。这种流浪生活过了几十年了，一直到现在都没地方啊！啊，你看到85岁啊，那是去年啊，这个地方过去一个老同修何泽林居士啊，我1977年第一次来讲经。他就是听众 啊，最老实的听众，每一堂课都来，没有缺过课。啊，这香港人。啊，这一次香港回归之后，我到这边来讲解。啊，他往生了，遗嘱嘱咐他的夫人，把他住的六合院呢供养给我。啊，我到85岁才有一块小土的小茅棚可以落脚了。所以我就知道了，这佛菩萨安排，我不要再流浪了，不要再到外面乱跑了。85岁呀，85岁之前都流浪了。啊，这么多年呢，国内外的情形我都了解。啊，有我这种缘可以，出家身份可以，没有我这个缘呢，在家修行好，在家弘法好。啊，我这个缘很特殊。啊，每一个地方蜻蜓点水，这是李老师啊说我的状况。啊，到处去停一下，马上就走了。处处做客，啊，我没有做过住的，而且呢，孤家寡人一个，无论到哪里，没有人陪我一同，就一个人去。啊，反正有人接，有人送，啊，自己一点不操心，啊，早年到美国，美国是不错，飞机一停下来，门一打开，接我的人就站在我身边了，啊，送也是的，啊，送飞机，他送你。坐下来，把你的行李都放好，他再离开。啊，这个911事件的时候，一下就破坏了。啊，检查那么严格，美国从前检查很马虎啊，几乎都是不检查的。啊，送飞机的送人是送到座位，让你坐好，他才离开。啊，那个时候真是自由啊！乘飞机像乘巴士一样。啊，那么今天。社会越来越乱，地球上灾难越来越多，真正修行就是心愿持名啊，别的方法不得受用啊，没有办法实现，别的方法要跟这一句佛号比，佛号所具的功德无量无边，一切法门跟它相比都逊色，差得很远。为什么不念佛？为什么不求生净土？啊，往生论 天心菩萨往生极乐世界。为我们做出详细的报告。啊，是他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。啊，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环境修学的美好。啊，鼓励我们发心求生净土。非常难得了，啊，庄严众心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具足一切众心，84000法门，啊，一门都没少啊，啊，又说，我已成就庄严。佛土清净之心，菩萨自己讲的，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，不可思议。啊，又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。啊，这些话是如上所言，正显经体中庄严之意。盖法藏，这法藏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，法藏比丘。啊，他在修行的时候的名号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庄严众心，是其。殊胜愿心也。啊，我们读了这些经文，要真正体会到它的意思，我们的真干了。啊，阿弥陀佛在因地上真干，我们今天也要真干了。啊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就是所有一切的行。心性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，都要看作是庄严极乐世界的一份。我跟极乐世界添一份庄严，极乐世界我有份呐。绝不能减少啊！啊，要跟极乐世界加分才对呀！啊，那就是说，我们心要清净，不能有邪思，不能有恶念。啊，那我们给极乐世界带来的麻烦，怎么对得起阿弥陀佛？啊，起心动念要纯，啊，纯疑就是阿弥陀佛，啊，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言语造作也是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杂念都没有。这叫真正庄严净土啊！我们决定得生，遇到任何人，劝他念佛，年轻、知识分子啊，劝他学习。无量寿经啊，具足净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，够了，这就是 标准极乐世界的菩萨啊，极乐世界菩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绝对不会违反这五口，啊，这五口就是菩萨庄严的标准。啊，也就是弥陀弟子的标准。啊，我们要做阿弥陀佛的学生。敬业三福要做到啊。三福里头第一条就是我们常说的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啊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落实在弟子规。啊，弟子规能做到了，这两句你就可以打满分了。慈心不杀，落实在太上感应篇。啊，后头一句修十善业。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在家学佛十善业没做到，出家学佛沙弥律仪没做到？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原因就是把这三个根疏忽了。疏忽的人太多太多了。这三样东西古时候是教小孩的，大人还学着干什么？像盖房子在地基，房子虽然盖好了，大人的盖好了，他有地基，他不是没有啊，他没有的盖不成啊。啊，我们今天无论在家出家，地基都没有打，所以通通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这个十几年来我们提倡补习卧补啊，啊，要把这个功课补出来啊，从前不知道疏忽了，现在搞清楚了，赶快把这个课程补出来啊，我使我们做一个合格的弥陀弟子啊，不要做个冒充弟子啊，真正是合格的弟子啊，这五个科目就很重要了啊，一定要把它做到啊，有这个基础学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，那是真正的功德啊，没有这个基础，功德谈不上。那是什么？福德，不是功德。福德了，你来生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人天福报就变成这个了。啊，功德呢？能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设法界啊，这太殊胜了啊！佛弟子要修功德，不修福德啊！世间人修福德，不知道修功德啊，贪念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 啊，所以庄严妙土，庄严众行，庄严妙土是依报，庄严众行是正报。我们都要知道怎么做，理论、方法、果报都在这部经里头。啊，学了之后啊，要真干呐、啊，因行获果啊。啊，我们有庄严妙土之心，有庄严正报之心。啊，随着果报，果报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故曰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。啊，果感乐土，乐刹，乐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果报啊，极乐世界显现了。啊，故曰，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。啊，那么这些我们要认真学习，要认真把它兑现啊。再看底下一段，又经中容色光耀，不可胜视，无量光焰照耀无极啊。这些盛况他方世界都没有啊，特别是容色容是繁荣茂盛啊，你看树木花草啊，长得那么好，它永远不衰，它永远不变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，古人有所谓，花无百日好啊，啊，花无百日香啊，人无千日好，会变的。啊，人感情再好，住上三年就讨厌了。它不能保持啊，极乐世界永远保持啊，啊，花永远香，啊，草永远绿，它不会变黄，它不会变枯，啊，就是那个世界是真长的世界，啊，人寿命很长，相貌不衰。他不老，他不变啊，也就是除了极乐世界之外，在一切诸佛十报土他是常住的不变的，十法界六道是无常啊，无常就是刹那刹那在变，它不是常住的啊，这就是苦，一切苦的根源从无常来的啊，它不能永远保持啊，一秒钟里头已经有1600道的变化，无法想象。所以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，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啊，可别当真了。啊，真常以我们的身份能够在这一生取得真常，只有念佛往生净土，除这一法之外根本没有第二个方法。证得阿罗汉果，辟支佛果，三乘菩萨，都不能够离开无常。你说这个多难？啊，不能离开无常，就是不能离开六道轮回，不能离开十法界，这是无常的。四圣法界寿命比我们长啊，可是他依旧是刹那生灭。啊，这个理是我们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才会真正发现啊，我一定啊要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不再干傻事了，这个世界全是傻事。啊，容色光耀不可生事，你看不完呐、啊。无量光焰啊，照耀无极，极乐世界是一切珍宝成就的啊，珍宝都风光，所以那个世界光明世界，那个世界没有黑暗的地方啊，没有一样东西不放光啊，人身上放光，万物都放光啊，自然放光啊，是无量光明啊，照耀无极，这无极是形容，它照耀不间断啊，他照耀的很远。下面举个例子，白珠摩尼，摩尼宝珠，白色的，意味角落明妙无比。啊，这些珠宝都是极乐世界普通的装饰品啊，放在哪里呢？到处都是啊，树上有，建筑物有，身上也有带着的花果横放，光明照耀。啊，前面是讲的珍宝庄严，花果是讲的仪宝。啊，树木花果。也是 永远不变的。啊，光明照耀，随风散拂，原水流分。啊，这是讲的香气。啊，树有光有香。啊，香气随风散拂。啊，水流到哪个地方，香气就到哪里。无量光明，百千妙色，悉皆具足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，啊，这几天快到圣诞节了。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啊，在那里张灯结彩，啊，来庆祝了。这跟极乐世界不能比啊！啊，极乐世界真是看不完的，这奇妙真意。啊，无量光明，百千妙色，悉皆具足，奇妙真意，周遍教室，光色黄耀，尽极严厉，这些都是显示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具足庄严，周遍其国。是庄严一词里面所含的教室的意思，教室教户，室是装饰啊，显示环境的这美化。至于举德啊，不但呢这么美，它有德啊，举德呢如第九品当中说到了，如实安住具足庄严，我们把下面这几句念下去就明白了。故知极乐世界如是庄严者，盖由如实而安住。实是什么意思呢？真舍之际是为具德。啊，这个实是真实，这个实是实相。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啊，真是永远不变，这叫真。凡是会变的都叫无常，都叫假的。啊，我们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极乐世界的身体是真的，为什么？它没有生老病死。它的身是化身啊，经论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。啊，往生的人没到极乐世界，这个身体是阿赖耶的相分。啊，心是阿赖耶的见分。啊，阿赖耶是有生有灭，啊，他是生灭的，所以我们现在的身、心，心是念头，啊，是没有离开阿赖耶，啊，生灭的频率 高达每秒钟1600兆，高到这样的程度，1600兆分之1秒的这个事情，在我们眼前，我们眼睛看不到。音声再大，耳朵没听到，为什么呢？还没有来得及听，它就没有了。这是事实真相。自信遍一切法界，阿赖耶也是遍法界啊。换句话说，阿赖耶是迷惑的自信，自信多大他就多大啊，他在迷位。如果他觉了，觉了就不动了，迷了就是动啊，在晃动，觉了就不动了啊。大乘教里常说觉心不动啊，迷就动了啊。慧能大师见性也说到这一点啊，他说了五句，第四句说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啊，自信没有动摇，那叫自信本定啊。那么我们从这地方要体会到，真心是不动的啊，动呢，动是妄心。什么叫真？什么叫妄？自己就有数了啊。所以我们把那个妄心放下，真心就现前了。别去找真心，真心不生不灭，真心就在面前，用不着找。妄放下了，真就露出来了。啊，真妄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啊，离开妄去找真，找不到，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放下，妄想分别执着，真就现前了。啊，就这三样东西，把我们的真心障碍住了，不能证得啊。世尊在华严经上说得很明白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你看这话说多清楚多明白啊。所以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真心就现前了，没失掉啊。障碍去掉了，它就现出来了啊。所以真妄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凡夫呢，他的麻烦在真心虽在，不当家，不做主，不起作用。妄心当家做主，它起作用。妄心就是念头啊，真心没有念头，有念头都是妄心在起作用啊。什么时候会用真心，什么时候就成佛了啊。慧能大师没有别的本事啊，他的本事就是能够在一念之间把妄心放下了 妄心一放下，他就成佛了，五祖衣钵就给他了。所以学佛学什么？要记住，就是学放下。什么都要放下，天下本无事，容人自扰之。自扰就是讲的妄想分别之处啊，这个东西一放下，就不叫人了，叫你做佛了，名字换了。啊，佛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得大自在了。啊，凡夫离世有障碍，世事都有障碍，啊，无量无边的障碍，障碍叫你生烦恼，烦恼叫你造罪业，罪业叫你六道受苦，就干这一套啊！啊，明白觉悟了，不再干这些傻事了。这个事情不能不把它搞清楚啊，这真的觉得啊，如实而安住，我们应当学的啊，极乐世界每一个菩萨都是如实而安住啊，他住在实相里。啊，经要多读，要熟读，要常识熏修啊，否则呢会产生误会啊。昨天山东几个同学来看我，他们在佛堂里面拍的一些照片，这个照片是连续的，就是录音。用手机拍下来。啊，这个照片里有莲花，有光。啊，有一道光，就像光柱一样。啊，里面模模糊糊的看到像，看到人像。啊，这段事情我以前看过一次。啊，他以为那个光就是长极光，我就告诉他，长极光没有现象。啊，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意念的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你这儿有现象，这不叫长久光。啊，你说这感应的佛光可以，不可以叫长久光。能看到长久光的人八地以上，你这一展开，我们都成八地以上了。不是我们是凡夫啊，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贪嗔痴慢呢、啊， 还有是非人我啊，所以决定不要产生误会啊。经教不输啊，他不是傲慢，他是真的是误会，误以为那就是常寂光啊。常寂光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才能见到啊。不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不但是妄想分别执着要放下，连习气也要放下。有习气都是障碍啊。十宝庄严图里头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们知道有常寂光，见到没有呢？没见到啊。四十一个位次，七地以下的都没见到，八地以上见到了啊。到等觉放下最后一品习气，他才能进入常寂光。如果还有那一品习气没断，他入不了常寂光啊。入常寂光十宝庄严图就没有了，所以十宝图也不是真的。啊，不是真的，我们说真的，这是比较，它跟十法界、跟六道比较，它算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十法界、六道啊，它是生灭法；十宝图不是生灭法。哎，它真的它有常乐无尽啊，但是它不是寂光图。跟寂光很相似，不是寂光，因为它有现象，寂光没有现象是不深入不行啊，容易产生误会啊。啊，还有现在，这是乱世啊，有特异功能的附体的特多，我自己亲自遇到一次啊，这很多年前在北京住一个星期，这一个星期就遇到一个附体啊，那个不是假的，那是真的啊。附体那个女孩子在照样，现在这个人还在啊。被附体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啊，附体的这个灵离开了，他醒过来了，问他什么不知道。哎，有一些的这个附体的走了之后问他，他都知道，这奇怪啊。能不能相信？不能相信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佛来了，菩萨来了，真是佛来了，真是菩萨来了，说的那些话跟佛经上一对照差很远不像啊。啊，如果信那些东西不信佛经了，那就走慈禧太后的道路，慈禧太后亡国就从这亡的 啊，不相信佛经，不相信圣人经典，儒释道都不要了，要什么？要复乱，天天加起复乱，啊，完全听鬼神的，加起复乱是鬼神干的事情。我们年轻对复乱很好奇。啊，我小时候在福建住过六年，福建人对这个很相信。啊，家庭稍微好一点的都有暖毯。啊，而且伏击的那个小的本机很讲究，啊，做的是个龙头的样子，啊，那只鼻呢，就是龙的舌头，啊，在沙盘上写字，啊，也有特制的毛笔，套在它上面，用朱砂可以写画符，啊，可以写字。那我们小也十几岁了，十一二岁了，啊，我们很喜欢看，在桌子旁边，啊，两个人扶，不是一个人，啊，一个小簸箕，这个人两个手捧着，对面的一个人也是两手，让他移动写字。速度很慢，一个小时大概写五六十个字的样子，不多，一个小时慢慢的写。啊，扶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多半都是挑水的、卖柴的、拉黄包车的，完全不认识字，什么也不懂。到街上把他找来，找两个人来扶。啊，那么他这两三个小时不能工作了，给他一点钱。啊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真相信啊。啊，到台湾也有扶乱的。但是我去看了，参观了，他是专业的，叫机筒。啊，不是他了，别人拿到那个簸箕，他不会动的。所以我就感到奇怪。啊，专业会骗人呐、啊！我福建看到了，那个骗不了人的。啊，那是随便找来的，根本不认识字，他什么也不懂啊。而且字写的规规矩矩，很工整。我们小朋友看他写的字，我们都认识。啊，台湾这个专业的，我们只看他那个字动了，动的速度很快，啊，在上面乱画，看了半天，一个字也没看出来。啊，只看他在动乱画，口里念念有词，旁边有人笔记，一个小时下来时候几千字。我对这个怀疑啊，我见到张家大师向到人家请教，我说可不可以相信啊？大师告诉我，鸾坛里面说神说仙来的全是假的，灵鬼假借这些佛菩萨灵仙的名号来做一点好事啊，他有神通，但是能量很小啊，很近的事情他知道，小事他知道，大事时间长远他就胡说八道了啊。告诉我，满清末年 慈禧太后就喜欢这个。国家大事啊，请妻来指示，他听贵人的，他不听大臣的，他做的业重啊。这200年来，大概造业最重的，没有人超过李慈禧太后啊。中国文化的根是从他开始，让大家把信心丧失掉了啊，世世代代没有人敢做的，他真叫胆大妄为。啊，清朝是一个小族群，啊，从东北入关统治中国。入关时候军队只有20万人。统治中国这么大的面积，这么多的人口，他凭什么？啊，真正贫瘠的，我们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祖宗之德。”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啊，祖宗之德。后人能够守得住啊，啊，能够依教奉行啊，进入到中国之后，完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，啊，大小事情都邀请儒释道专家啊，向他们请教，而且请这些专家常常到宫廷里面去讲学，皇上带着嫔妃文武大臣来学习，学习得非常认真啊，课上完之后，啊，他们复习，啊，研究讨论，啊，皇上要求每个人提出心得报告，不敢不用心听啊，皇上自己也报告他的心得，他们真干呐，不是做表演的，真干。啊，那么这些资料都在《四库全书》里头。啊，那个时候请哪些人去讲？讲《论语》啊，讲《四书》，讲《礼记》，讲《诗经》，讲《易经》，那些注解材料、教材都在。啊，都收在《四库全书》里头。啊，真干。不是干假的，所以在执政的这个阶段，成就乾隆、雍正、康熙啊，嘉庆前一半太平盛世了，大概150年。啊，他们这个太平盛世超过唐太宗啊，超过贞观开元，超过汉朝文景之治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最辉煌、最兴旺的一个时代。啊，就是他们把儒释道是这认真来学习。 啊，儒释道这些高人，没有人敢欺骗他们的。啊，他真通吗？啊，所以他们懂得治国，懂得怎样教化人民，他懂。自己真学，真正做出好榜样。啊，中国人服了。啊，比明朝做得好啊。啊，比明朝一些皇帝更爱人民啊！啊，得到人民拥护啊！啊，末年之衰就衰在慈禧。啊，慈禧把宫廷里面讲经、教学这个规矩破坏了，他不要了。啊，也许是他听了古圣先贤这些话了，好像都是句句都是在骂他，在批评他，所以他很不高兴，不要了。啊，听归圣的。啊，皇上不带头，下面老百姓就跟着。不重视了。本来人民对儒释道非常尊敬，啊，慈禧太后这么一做，人民恭敬心就衰了，啊，慢慢减弱。我们说十年十年比，一个十年比一个十年差，到满清亡国，民国成立。一百年，啊，那个时候还有讲的人，学的人没有了。啊，在慈禧之前是全国人民都学习，那皇上带头嘛，哪个敢不学？成了个风气呀，他把风气改变了。不学了，搞迷信了，民间也搞迷信了。啊，到民国建立之后呢，连讲的人都没有了。满清末年还有讲的，没人做。啊，到民国以来就讲的人没有了。所以现在大家对中国传统东西非常陌生。不知道，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么好的时代，啊，有过这么好的政治，啊，这非常遗憾的事情。啊，所以说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第一个人是谁？是慈禧太后。啊，这个人都在地狱里。啊，所以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要知道他有因果啊，不能不谨慎，不能不小心啊。造作的时候容易，将来苦报无边啊。啊，他没想到啊，国报先前呢，后悔来不及了。啊，就这个实如实难处啊，这四个字我们要学习， 如实就是用真心，用正念啊，决定不要想歪了，想邪了啊，学儒那个真实就是无能无常四维八德的真实，世间人讲真理啊，真理是什么意思？永恒不变啊，它超时间超空间，无论在哪里它都是真理，不会改变，在中国如是，在外国也如是，三千年前如是，三千年之后依旧如是，这叫真啊，是啊，啊，永远不能改变的，永远是基础啊，啊，扎根教育，要以这个为基础，你就完全正确了，不以这个为基础，啊，你那个根不坚实，是松散的啊，很容易产生变化啊。现在许多人，昨天来的一些同学也是在搞传统教育啊，想办学校啊，正在筹划进行啊，他们又想做这些事情，又想念佛，问我哪个好，我告诉他念佛好啊。办学校不容易，到哪里去找老师 啊这一想他就麻烦了啊，要我派老师，我说我就孤家寡人一个，我手下没有人啊。我就问他，我们讲经有网络有卫星，山东可不可以收到？能收到，那我就派去的老师了啊。除这个之外我没有老师可派 啊每天四小时讲经，真正好好学够了啊，不需要办学校了啊，就用这个方法，我们每天在一起学习，这多好呢，多省事啊！办个学校操多少心啊！啊，搞得不好就造业啊，不如啊，老老实实啊，每一天学习经教，把学习的落实到生活。那就是标准的弥陀弟子啊，将来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好啊，稳稳当当啊，也没人嫉妒你，也没有人障碍你啊，这都好了啊。这个在当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啊，大家认真努力，不要把光阴啊浪费掉了，别去胡思乱想啊。真正想办学校，先要培养老师，培养老师很不容易 啊，为什么呢？没人教啊。这个事情真难啊。啊，老师从哪里出来？老师，今天老师这个条件呢，只有两个条件。一个条件，真正有爱心。啊，大慈大悲，这头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有耐心。怎么样的苦，不折不回。他有这两个条件，让他去摸，摸上十年，他就成功了。他就是个好老师。啊，起头扎根，如实到这三个根，一定要做到。啊，这是不能少的。啊，德行的根，你的爱，你的慈悲，啊，你的定力，就从这里看。你这真做到了，你的慈悲心有了，你的定力有了，这就定在一处，就此地讲如实安住，就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再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学文言文啊。这两年用什么教材呢？可以用群书之要啊，两年的时间专门读这部书啊，这部书要能够背诵，是吧？把它当作文言文学习啊。有这个基础之后了，然后再用十年专攻一门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十年之后，他就是全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啊，这个老师就成功了。不是这个办法没有啊，现在没有老师啊。啊，战后还有几个老师知名的，现在全部都不在了，现在没有了啊，我们都不够资格做老师啊。这是真的 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他就摸索十年的时候，摸出一个名堂出来了，摸到一个头绪出来了啊。那么群书之要一共是65种典籍里面选出来的，能够有65个这样的人，每个人专搞一种啊，十年之后就有65个汉学专家啊，这个时候才能够谈上办学啊。你有老师了，你现在办学，有办学很容易啊，有钱马上就房子就盖起来了，学生又招来了，没人教啊。这个事实摆在面前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培养师资真找不到别人，自己发心干嘛啊，用两年的时间把这三个根扎稳，再用两年的时间去背古文啊，就背这个群书之要就行，非常管用啊。两年把它背熟了，文言文又记熟了，再一门深入啊，这65种里头或者65种之外都可以选一门啊，一生专搞一样， 才能变成专家，搞多了就不行了，你的精神你的时间统统分散了啊，多学一点皮毛不精啊。中国古人的标准是开悟，一门深入能开悟，我的心是定的，一天到晚就想一桩事情，他不胡思乱想啊，久久会豁然大悟啊，这一悟就贯通了。没有学过的东西他也能讲，他都能贯通啊。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儒跟道也讲求开悟，这开悟重要啊，不着重啊记诵啊，记得太多没用处，死的叫死记啊，开悟何学何有啊，识真实之际，这就具德啊，名号确实具足万德万能，一切庄严呢随应而现啊，这十五品里头有说，此正贤呢世事无碍法界的圆明具德啊，开悟没话说，那真的好老师啊，要走这个路子可靠啊，走这个路子正确，这个路子在中国几千年人都遵守，而成就在历史上可以能看到比比皆是啊！啊，只要你肯用功，只要你能够坚持啊，什么样的苦难都不退心啊，什么样的荣幸呢也不会被他诱惑，你就会成功啊，顺境逆境都不能干扰你，你决定成就啊，而且时间十年足够了圆明具德下面第六个小段清净啊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，下面是清净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清净者身口意三业立一切我心，一切烦恼一切苟然之位，这一切两个字灌下去三个，离就是放下了，远离啊，首先我心不善的行为叫我心，行有三大类，啊，身体的造作是心行为吗？口里头的言语是心，心里头的念头是心，这叫三业了，身口意三业。啊，一切不善 不要去想它，不要去说它，不要去做。这个是礼物的核心啊，你真正礼物了。佛经上讲得很具体，释迦牟尼佛在本经尤其说得详细，从第32品到37品，那么长的经文，几千字啊，就是说的我心，身口意三意啊，这一部分一般讲这是戒律啊，每一部经都有戒定慧啊，这一部经里头戒律特别清楚啊，讲得多，讲得长，讲得很具体。我心就升起烦恼，烦恼就带给你染污啊，一个生一个啊，所以离要从我心下手，我心没有了，烦恼就断了，然后也没有了。探寻机缘，这华严宗的善业无过云清净啊，就说明标准啊，清净的标准是善业无过啊，三业里面一业是主宰，就是念头啊，所以要从一业下手啊，已经不再念这些东西了，把心里面的是非人我干掉，这就是破身见的前方便啊，身见破了才能证实头换骨，怎么断法很难，先把它淡化啊，那就是对是非人我舍者不执着啊，以前对这个执着很严重，现在把它淡化啊，再放下自私自利再进一步放下名闻利养，再能放下五欲六尘，就能过释迦牟尼佛的生活了啊，万人放下了，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这一尘不染，外面的环境不再干扰你了啊，你不会受外面环境干扰，你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功夫啊，顺境没有欢喜心啊，逆境没有怨恨心，你用平等心对一切境界啊，这个境界里面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啊，如如不动，初步的禅定得到了， 这样的心态念阿弥陀佛，很容易成功夫成片，很容易得到。得到功夫成片的人，就保证往生。啊，换句话说，极乐世界他得到了，他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去。啊，真正的自在。啊，如果还有缘分，就是还有寿命，你就不断的提升。为什么？在我们这个世界提升，比极乐世界效果大。啊，佛在经上有说，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的，超过极乐世界修行的一百年了。这什么原因？这个世界难修，极乐世界太容易了啊，难能可贵呀、啊，难修不容易，娑婆世界绝对不会退转的，可以慢慢来呀、啊、这个世界是大进大退啊，进进的很高，退也退得很厉害，这大进大退，你要在此地大进，到极乐世界不退了啊，所以这个不是没有好处啊，逆境恶缘有好处啊，啊，天天有人回报我，有人障碍我。啊，有人破坏我，还有人陷害我，好事。那为什么在这个环境，你能不生气吗？你能没有怨恨吗？你能没有报复吗？在这环境，把这个偷偷磨干净了，都磨平了，磨光了。所以，境界真的没有好处。问题是你自己会不会用心，你要是用它来修行，好境界，把你这些习气的时候统统磨光了，你成就了，没有这些人你怎么会成就啊？啊，再告诉你，真成就了，害你这些人他们都有福了，为什么？他们把你成就起来的。哎，干这个坏事他还享福了，他不受恶报啊。啊，你说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成就你的菩萨，成就你的道业了。啊，他做的好事不是坏事，实际上原来是坏事，到后来你成功了，他都变好事了。啊，第一要搞清楚，不搞清楚你想不通啊。啊，天天给你供养，啊，叫你一切都不操心，样样都给你供养周到，啊，你要什么都有什么，好啊。如果在那起了贪心，你就堕落了。啊，所以有些大护法善行护持，样样啊，到以后他堕三恶道去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他这些供养把你的贪吃慢供出来。啊，你起了贪心了，起了傲慢了，这个护法把这个护持的人呢道业毁掉了，所以他有罪过，他堕三途啊。啊，如果你的供养他不动心，如如不动，那你做了大功德了，这大成就。所以红护都不容易，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啊！不真正通达教理啊，护也许把人护到三途去了，自己也堕地狱 啊，所以业因果报非常微细，不能不知道。那护法的人要小心谨慎，一切适可而止，不再给你加一点。啊，衣食住行，点到够了，行了，不要再多了。啊，这是真正会护持的人。啊，有个小房子，能居住，你可以好好用功，够了，不必要大，不必要豪华。啊，你不会。啊，遇到的这风雨，啊，能保护你好，这就行。啊，样样都是够了，要知道怎么就够了，不要再增加了。啊，这叫护持，懂得护持。啊，修行人一定要懂得谦虚，要懂得礼让，啊，我这一生生活过得非常辛苦，啊，旅行一个箱子就够了，全装在里头，没有多余的。啊，那现在出了名了，啊，到处有人送啊，所以我就可以开店了。啊，谁需要就送给谁。啊，有好处，我住在六合院，我家家都布施，每一家都送，啊，皆大欢喜。那这样说，他们都念佛了。啊，我只告诉老老实实在家里念佛。啊，六合院那边呢都是老人，年轻人都出去工作去了，老人留在家里。啊，劝他们念佛。啊，我旁边还有一块地，还有房子。啊，原来我都不知道，招牌都没有了。原来的招牌叫六合净院，我前年才知道，村长告诉我。啊，现在里面住的人都不在了，啊，产权是他们的，也没有继承人，所以变成全村共有。啊，由村长来管理，全村共有。把它恢复起来，啊，我非常赞成。啊，他是改一个名称，我说不要改，还用老名称。六合净院很好，不要改。啊，把它做个小佛堂，啊，连老人都到这边来念佛，到这边来听经。啊，大家很欢喜，是好事情。啊，去照顾这些房啊，啊，这一个村团结起来了，啊，附近的邻村慢慢范围越来越大，啊，大家都修复，好啊，精神有寄托。这个夏莲居老居士说得很好啊，乱世无如念佛好啊。啊，此生断为大经来。啊，就是为了这部大经啊。 那就很有意义啊，自心化他，心安理得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